想这些呢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也没有预备过。啊，展开经本就给大家讲，这个心一天比一天清净，清净心里面天天生的新东西。啊，道理在此地呀、啊，叫你心要在道上啊，修在修的心、啊，不修形式啊。啊，所以东西永远是新的、啊，天天不一样。好，我们休息五分钟啊。佛言：吾是王侯之位，汝过细尘；是金玉之宝，汝瓦砾；是文素之福，汝鄙薄；是大千界，汝以阔子；是波若池水，如涂足油；是方便门，如化宝具；是无上尘，如梦金箔；是佛道，如眼前花；是禅定，如须弥柱；是涅槃，如昼夕物；是道正，如六龙舞；是平等，如一真谛；是心化，如四时木。这是最后一章。这一章里面呢，所显示的就是平等啊，就是平等。那么所举的呢，这个例子都是两个极端，从两个极端呢看成一个，这在华严里面讲了，入一真法界啊。念佛的人要到这个程度啊，这就是一心不乱啊。参禅的人到这个境界，入不二法门啊，不二法门解脱门啊。所以摩腾大师把这一段经文列在这一部经的幕后。本经因为没有流通分啊，有序分，没有流通分啊，42章章章都是正宗分。那么以正宗来代替借书，用意非常之深长啊，把佛法归结在平等上啊。我们看注解，此第42章，结，这是总结，这个一部经的总结，名是说明。佛言：等观一切诸法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佛做一个模范给我们看了，佛的心是平等，所以佛对于一切万法的看法也是平等的。这个平等很难修，这个我常常在外面讲经，也有一些听众啊，心里很受感动，他来问我，他说平等怎么个修法，我很想修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啊。那么我就教给他的方法，我说有一个方法可以修，我说你修佛这么多年，当然你心里面最尊敬的是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了。哎，对，当然没话说，天天要拜佛嘛。我说你生平当中最痛恨的哪个人，冤家对头你过不去啊，你见到他就讨厌。说有没有人？哎呦，我说你呀、啊，把你那个冤家对头或者是他的照片，他没有照片呢，就用这个写一个牌位放在佛的旁边，每一天拜完佛之后就拜他，冤亲平等修正。他说我这样修的时候可以呀、啊，可是世上我见的还是讨厌呢。我说那你功夫没到啊，功夫没到啊，你要再拜上3年了，见到那个冤家对头就没有怨恨心，能够再加上个几年功夫啊，见到他就 这些就没有，从这个地方修，要真干呐、啊，要认真的干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功德利益是大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修法的时候，也是最快最捷的这个最便利的修行方法啊。那么一般人所不能做的，你能够这样做啊，能够修到本是一切众生，那你就成佛了嘛。唯有佛才能本是一切众生嘛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方法修成佛道最快，为什么不修？啊，清净心中啊，凡圣一如啊，愿心平等，这个心不自在啊，在这个世间呢，没有怨恨的人，没有过不去的人，也没有过不去的事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多自在。平等给众生是真的，一真法界，一就平等，二就不平等，一真法界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切不平等都是假象，都是错误的观念，正确观念里面是平等啊，正确四相里面是平等的啊。那么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这个扇子是一个相，这张桌子也是一个相，扇子不是桌子，桌子不是扇子，你是从表面上去看的，好像是不平等，这是个错误观念。因为什么？你没有看到它的真实相。那个真实相的时候一观察了，那现在科学家就办得到啊。他在高倍显微镜之下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，把这个分成了分子啊，由分子分成原子，由原子分成电子，分成基本粒子，再把桌子这么一分到最后一看，哎，一样的，没有不一样啊，就是这些物质组合排列的不一样，所以方程式不一样啊，原来都是一样的。再给诸位说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这一分析，全是一样的。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？原来事事物物都是一样的啊，平等观就现前了。但是这个科学家只能够观察到物相。啊，它的这个基本的物质是一样的，我们佛法讲四大了，人身是四大，这个扇子也是四大，桌子也是四大，一切物质都是四大，它怎么不一样呢？它怎么不平等呢？啊，这是观物相上的平等。理的平等科学家还没发现，理上平等的这个事上才是真平等，理上要没有看到平等，事上平等也是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佛法先叫我们见到理上的平等，就心是平等，然后再觉悟到一切四相是平等，这个时候的心才能达到真正的清净啊，与一切法里头再不会起一念啊，才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啊，啊，一切通达，无有障碍。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无障碍的法界。 是在这一章经里面说到学佛的最高境界，文字很浅，含义很深。我们读这个注解，这个注解比较长一点。说所以破众生之法之也，那么诸位要晓得，法之破了，我执必定破了。破我执不一定破法执，破法执一定破我执。我法二执破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成佛，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这一段是讲佛眼看众生。二法执是最难破的，最难破的。说人间一百年呢，不过桃李天一昼夜啊。这是经论里的常讲，诸位要晓得，时间没有定法。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一昼夜，这个一昼夜怎么来的？地球自转一周。我们叫做一昼夜。你跑到月亮里面去了，月亮里头也有一昼夜，一个白天一个晚上。可是月球自转一周啊，是一个月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月亮里面的一昼夜啊，是我们地球上的十二天啊，是我们地球上一个月，一个月啊。我们地球上的一年，一年呢是他的十二天啊，他是一天就是一个月，一个昼夜就是一个月。在月球上十五天的出太阳啊，十五天的晚上啊，因为月亮的自转跟绕地球的公转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月的表面呢，始终只看到一面，背面看不到，就是公转跟自转时间相同。所以你要讲这个年月日怎么个讲法，没法讲啊。每一个星球它的自转都不一样，都不相同啊。时在白法里面是不相应行法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那么这个地方讲桃李天，桃李天上的一昼夜是我们人间的一百年啊。那么我们懂得天文这个现象呢，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这是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月亮里头一天就是我们一个月嘛。所以这个现象是讲得通的。娑婆世界的一大劫，不过极乐世界一昼夜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时间长啊，它的一天是我们娑婆世界一大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好像都渺无消息了。那他往生了，他怎么不回来告诉我们一下极乐世界什么情形，来报告报告嘛，都没有消息了呢。到了极乐世界他很开心啊，好，我明天再回去报告他们吧。到明天娑婆世界已经过了两个大劫了，这个六道轮回不晓得转到哪里去了。原因在此地啊，除非那个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，一到了极乐世界马上就回来，停都停不得，立刻转回来还行，报告还来得及。 如果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很开心，在那到处看看，这里观光看那里看看，耽误了几个钟点呢，娑婆世界就已经去了几千万年了。道理就在此地，那不是这些往生的人没有情没有义啊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把我们都忘掉了，不是，你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恍然大悟。啊，他们速活了，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个地方的一天是我们速活一大天。他自己在那个地方也只感觉到，也只是一天的时间，好像没有多久，咱们速活世界就一大天了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我再做一个比喻。我们看到水面上那个浮游啊，小虫啊，啊，在水面上跑来跑去的小虫，这个浮游的寿命很短，朝生暮死，它的寿命呢只有几个小时，那是它的一生啊。它要看到我们人要活百岁，那岂不就是给我们人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矣？所以这个寿命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生百年，百年感受，那个浮游的一生啊，也是百年的感受，相同。啊，所以你不要看到忉利天，忉利天是一天，是我们人间的一百年，忉利天寿命是一千岁，他那个一千岁啊。也跟我们人生这个百岁也是同样的感受到，啊，也是光阴很快就过去了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些事实，这个帝王公侯荣华富贵呀，实在上啊，就是与光阴过。这个过细尘没有两样啊！细尘是什么呢？咱们早晨有太阳的时候，太阳光啊从窗户门这里射进来，空气啊射进来，你看当中那个尘土啊在这啊起伏，在那飘动，就取得这个比喻。这个现象很短暂，所以荣华富贵怎么能动心呢？啊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读二十五史啊，二十五史读下来之后啊，世间一切法都看淡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历代啊，这些帝王啊，这个打来打去的，争来争去的，到今天在哪里？一个也不见了。所造的是什么呢？真是佛法里面所讲的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这又何苦来呀？何苦来？所以世缘要看破，要放下。看破放下不是消极。啊，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读书人是负责任的，但是怎么样？不正。啊，你想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榜样。有能力，有学问，有才干，身在乱世，自己情愿耕田，过一辈子啊清清淡淡的生活，身心清净啊，逍遥自在啊。你们争你们的，我跟你们不相干。 可是诸葛亮的请呢，三顾茅庐。为什么要叫他这样的恭敬来请呢？就是看看你还是为名还是为利，你要为名为利，诸葛亮决定不出茅庐，不给你干这个。啊，我不能为你做名利的工具啊，这个没有意义啊。刘备这个心啊，救老百姓于水火之间啊，这是大智大仁大勇。诸葛亮看到这个情形，那一定要出去要帮忙。那为什么呢？不是为一身的荣华富贵，是为了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这个不相同啊。啊，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就是叫我们要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一切众生要真正的平等心，为大家谋福利，舍己为人，这个都是君子之风啊。所以从前做官的人，做官的人都很苦啊，都很清苦啊，所以官叫清官啊。他替大家服务，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？他要救苦救难，你们看看范仲淹啊，范仲淹出相出将入相啊，官做的那么大，死了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啊。他死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也很不错了，一个是御史大夫，等于说现在这个一个行政院长，一个监察院长，老子死了时候好的棺材都买不起。那个时候俸禄是很高的，啊，俸禄到哪里去了？救济贫苦去了。他是清贫出身，他做了官发达了，就晓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苦，于是就照顾苦难的人，尽心尽力，自己穿的是布衣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一生都是这个样子，那都是人。读的这个书真有受用啊，所以他的家不衰。到民国初年，我们印光大师讲800年不衰，范仲淹代代积德啊，代代著书明理呀，所以他的家道啊，子孙兴旺，在社会上都有地位啊，受人恭敬，800年不衰。印光大师举出三个人啊，第一个是孔子，啊，孔老夫子，你看2000多年不衰，孔德成到今天还是受人尊敬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范仲淹了，第三个是清朝的初年一个叶壮年，300年不衰，有清一代，从清朝开国一直到清朝亡国，300年不衰。他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只看到这三家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读书明理，积德修善，善有善报啊。一般人的这个家能够保持三代的人就不多，就不多。为什么呢？不积德，不读书，不明理，三代都保不住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，就是他自己一生，这个一生都保不住。中年的时候发达了，晚年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丢掉了，就自身都难保啊，何况第二代、第三代啊？我见过很多啊，啊，中年的时候发达， 辉煌腾达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一贫如洗，可怜的不得了。这个就是发达的时候不知道修持，不肯照顾别人，作威作福。到你这个威德财富失掉之后，没有任何人同情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照顾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修福，晚年享福是真正的福。年轻的时候吃的苦算得了什么？年轻的时候有福报，千万不要想把这个福报送给别人，送到别人是送不掉，送去的是保存的，福报留到晚年享。晚年享福是真正享福，晚年什么？气力衰了，身体弱了，到走在任何地方都有人照顾，这是福报啊！福报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享尽了，这个太可怜了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我懂得这个道理。我在军中，耿先生晓得，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啊，39年、40年我们在一块。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年轻很有福报，我们跟老总统。很有福报啊！我们待遇比一般这个军人待遇好，我们有特别津贴，津贴差不多等于说一个薪饷，换句话，我们等于是拿双饷啊，吃的也好，那些年轻人下了班都是吃喝玩乐啊，都去玩了。那么我是下了班就读书。而且把我所有的那些薪水的时候全都买书买掉了，我在我们机关里头8年，我一个月所用的钱用的最多的20块，用的最少的8块钱。我前年的这个薪水怎么用掉的时候，我不要记账，清清楚楚。为什么呢？看看书架上，这个多少钱，那个多少钱，都在那里，都摆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在那个机关里头，我自己藏书30000件。别人都是我书呆子啊，不知道去玩，天天在那里看书，过这个苦日子，到以后又出家。现在他们看到我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对呀，你怎么这么自在呀？我们苦死了，他退了役了，那个几个退役金啊，又自己不会支配，拿去投资啊，你看几天又倒掉了，苦不堪言呐。我们那些同事好多苦得不得了。现在看到我这么自在，哎呀，还是你对了，还是你对了。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对的，都说我呆了。我说什么呢？你们的福报那时候享尽了吗？你那个时候享福，我那时候没享福，我那时候苦啊。我现在享福应该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们福享完了吗？我的福报留在现在享吗？这个事情很公平啊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年轻力壮能够吃得了苦的时候，有福报也不小啊。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享福啊，我这个生活都非常简单啊，福报给人享。为什么呢？我现在还没老啊，到了70、80的享福，那真正是福报啊。现在还可以扛得过去啊，这个就是大家要求。年轻的时候要为大众服务，要能够照顾老人。你能照顾老人，你老的时候才有人照顾你。你能帮助困难的人，你有困难的人才有人帮助你。英年古报，丝毫不爽啊。你不能帮助别人，到时候没有人帮助你啊！千万不要以为，哦，我都写尽了，都帮助人了，到以后我怎么办呢？不要愁这个，你通通写尽了，你根本没有苦难的时候。